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。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：去定唔去？普京被发逮捕令，习近平成最尴尬嘅人，一眼睇穿习普会。美国话唔接受中共停火协议。瑞信陷危机，董事会成员李山政协委员身份曝光，同习近平唱反调。任正非话我就系亲美噶。全中共离休老干部瞓医院 ICU 四年，花医保金1400多万。香港高校大陆背景教员数量暴升，引学界担忧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去定唔去？普京被发逮捕令，习近平成最尴尬的人。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启程前往莫斯科和俄国总统普京会面前夕，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对普京发逮捕令，指控他犯下战争罪。有媒体报道，中共国安和外交部门彻夜未眠，因为习近平访俄行程立场变得很尴尬，是应该忍受国际舆论抨击和千夫所指，定是扮无事继续访俄行程和被发出逮捕令的普京会面，或是应该找延期或取消访问的理由呢？荷兰电讯部快讯说，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对普京发出逮捕令，认为他必须对这场战争中非法将乌克兰儿童运送到俄国的行为负责。这次习近平将点组，自媒体人秦鹏说，习近平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他的出发点是保党，而对中共来讲，拖延战争，避免俄罗斯被严重削弱，避免普京落台，可以避免中共成为国际社会联手打击的下一个目标，这个是符合中共的最大利益。所以在普京最困难的时候，为他提供政治、经济等重要支持，将会是习近平的必然选择。我们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讲话亦可以看得出，他将中共和俄罗斯的友谊之旅、和俄罗斯的合作之旅放在习近平访问的前两位目标，后面先是看不到实质内容的和平之旅。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亦说，中俄联手、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有了动力，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就有了保障，中共的反人类本性是显见的。时评人蔡慎坤对即将举行的习近平和普京会面评论是，这次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访问，是决定中美、中欧关系走向何处的访问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亦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访问，更是一次走向文明定是拥抱野蛮的访问。习近平将怎样选择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一眼睇穿习普会，美国话唔接受中共停火协议。对于即将嚟到嘅习普会，美国却持唔乐观嘅态度。白宫毫不讳言指出中共所谓停火协议嘅片面本质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：我哋唔支持而家对停火嘅呼吁。当然更不会支持由中共在莫斯科会晤中提出的停火协议，那份协议只会让俄罗斯受益。白宫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，现在提出停火实际上就是对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承认，而在俄乌战争问题上，中共始终没有加入国际社会一起支持乌克兰，这刻调停俄乌冲突更似是另有所图。柯比说，这个更似是中共试图增加影响力的一种努力，让他们的影响力看起来好像确实在度增加。同一日，五角大楼亦就习近平调停俄乌战争的姿态表达相同观点。 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说，在中共所谓的和平计划中，最先强调的就是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。我们当然希望他们真是这个意思，但如果这个意味着乌克兰以某种方式放弃，允许他们的领土被俄罗斯吞并，那这个肯定就是两面派了。我想乌克兰和世界所有国家都不会认真对待他的停火协议。五角大楼同时说，目前还未发现中共已向俄罗斯提供任何致命武器，但美国会持续密切关注中共在这一方面的动向。瑞信陷危机，董事会成员李山政协委员身份曝光。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瑞士信派正面临全面危机，而他的董事会和风险管理团队中有一人是中共全国政协委员。在15号，瑞信的市值暴跌近 30%， 迫使交易在中午突然停止。之前该公司在他们年度报告中承认他们存在实质性弱点。之后瑞信在星期四表示，他打算从瑞士国家银行借入540亿美元作为额外的流动资金，但瑞信集团仍未脱离险境。17号股价下跌多达 12%， 抹去在16号的大部分涨幅，原因是未能挽回投资者信心，担心提供的540亿美元救命钱不足以拯救这间已陷入困境的银行。根据瑞信网站，和中共有密切和广泛联系的李山，自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该银行的全球董事会成员，并在他们风险管理团队、亚洲咨询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。瑞士信派的网站还吹嘘李在中共政府附属公司的大量经验，例如他是丝绸之路金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首席执行官，旨在宣传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运动，并曾在两间中共政府所属的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银行担任要职。李的个人资料页面还显示，他是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成员，是中共统一战线影响力运动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汇编的报告说，政协是中共监督统一战线系统的最高级别实体。政协还展示了渗透影响美国其他机构的迹象。一间大型中国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上个月达成一项高调协议，协助福特汽车公司为他的电动汽车生产电池，该人亦是全国政协委员。而家瑞士信派正面临美国股东的法律诉讼，他们指控这间瑞士银行未能披露他的财务困境，违反证券法。同习近平唱反调，任正非说我就是亲美。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近日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，当谈到同美国为主的西方关系那阵，他说世界上最好的零部件好多来自美国，实际上我就是亲美，自己而家亦唔反美。不同的是，中共两会期间，习近平罕见点名批评美国的政策。近日华为在深圳坂田总部举办了难题揭榜火花奖颁奖典礼。任正非对 AI、ChatGPT 和美国为主的西方关系谈到自己的看法。谈到和西方的关系，任正非说自己年轻那阵很崇拜西方，因为西方科技发达，即使在创立华为后，他亦是亲西方的。当时还提出要用世界上最好的零部件和工具，做世界上最好的产品的口号，并成功实现。后来华为突然受制裁，人家不可以提供零部件工具，我们就傻了。任正非说世界上最好的零部件很多是来自美国， 实际上我就是亲美，当美国制裁他们那阵，副董事长徐植军在办公会议上对他讲了一句话，美国没明白他这一棒打落来，将一个最亲美的人变成一个最反美的人。任正非还表白说，当然我现在亦不反美，我们想成为最先进，就必须向一切先进的人学习。美国在科教上的软实力，还是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达不到的。美国的政治家亦是一轮一轮，美国几百年的创新土壤不会因他们而退化。华为公司曾经依赖着中共政府和军方的暗中支持，迅速起家。自从受到美国制裁以来，华为近年来营收持续下滑，全球市占率被腰斩，文章反复强调要活下来。任正非说，华为的生命喘息期就是2023年和2024年，这两年不要再抱有幻想，首先要活下来，活下来就有未来。任正非在谈到亲美问题之前，习近平在两会上罕见批评美国的政策，将中共面临的困境归咎于西方国家的压制政策。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6号的中共全国政协会议、民建工商联界的小组会议上发言，说宁德时代在全球动力电池的份额已达到 37%，连续6年全球第一。当时习近平对宁德时代说，就怕来个大窟窿，先是一哄而起，最后一哄而散。台湾财经专家王世聪说，其实习近平讲这句话就是在警告宁德时代，避免就是说重蹈华为的覆辙。全中共离休老干部训医院 ICU 四年花医保金1400多万，当武汉、大连等多地的基层民众为低得可怜的医保金抗争那阵，中共高官特权医保待遇亦在网上被曝光。近日网传中共一位离休老干部在一间医院的 ICU 训了四年，花了医保金1400多万。民众无奈地说，都是我们老百姓承担相关的费用。在13号，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发推文推出一个视频，一名男子提出问题说，这样的病人该不该救？这样的制度该不该改？该男子讲述说，一位中共离休老干部在一间医院的 ICU 整整瞓了四年，除了眼珠会动，其他根本不会动，不可以跟任何人交流，花了四年功夫，最后还是器官衰竭而死，他的住院费用每日10000元，粗略算下来费用是1400多万。该男子说，因为他是一定级别的老干部，每月工资还有30000元，在医院瞓四年，工资收入还有100多万。那这位老干部的医药费基本上都是医保基金出的，在这个过程谁受损谁受益，我想大家都清楚。总而言之，都是老百姓每一位承担相关的费用。但对这种无谓的治疗和救治却花了这么多钱，医院受益，老干部的家属受益，老干部本人都受罪。老百姓巨额的医保基金、医疗资源都用了在这个没有抢救价值的老干部身上。该男子说，这一种在我看来，我相信大家都认同，非常不合理的制度该不该改。据自由亚洲一篇专栏报道说，自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时代开始，中共政权所谓离休干部，无论是什么级别，他的医疗待遇就是所有医疗开销，包括所谓保健品，基本都可以实报实销。中共副部级以上高干可成年累月住在专门医院或高干病房。 享受住无微不至的医护，用世界上最先进最贵的药物，每日洗几千上万元不在话下。2013年有官媒曾报道，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竟达300万元。中共党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花费怎样就可想而知了。他们的离休待遇更令人咋舌。以中央军委员副主席张震去世嗰阵101岁为例，张震活到101岁，决唔系因为佢有乜嘢养生秘诀。张震真正嘅养生法宝系佢嘅高官身份，中共党同人民不惜任何代价养住佢，佢唔长寿都唔得啦。2019年一则981首长健康工程广告影片喺微博上疯传。中共领导人延寿目标是150岁，激起大陆网民对高干特权的不满，广告好快被屏蔽。有网民说，越来越多信息指向中共高官依靠活摘器官续命。香港高校大陆背景教员数量暴升，引发学界担忧。据明报报道，香港8所由政府资助的大学，中国大陆背景的教职人员在过去4年增加了 35%， 香港本地教员就减少了 14%。引起学界担忧。明报从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获得的数据表明，有大陆背景的教员从2017-18学年的1175人，已增至2021-22学年的1592人。在同一时段，本地教员人数从2003人减少至1722人。其他国籍的学者就没有明显变化。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分析，近年不少海外和本地教员来港的主因是对香港社会环境比较失望，担心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做研究会触碰红线。另有学者说，很多大陆背景的教员进入香港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海外留学，有海归背景。还有学者分析说，大陆背景的教员对香港认识不足，较少研究香港社会，他们可能只是当香港是个工作的地方，而他们自细受教育亦是在中共体制之下，意识形态无可避免受中共洗脑熏陶，对香港学生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。